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共享应许，共建神家。大家看见这个题目哈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？就是当我们讲应许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一个将来，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啊。当我们说建这个家的时候，却是现在，却是当下。那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张力呢？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实践里面常常遇到的一个的张力。我们知道我们要传扬大使命啊，我们希望耶稣再来，耶稣会再来的，那是应许，那是在远方。我希望他今年就回来啊，但是我们知道啊，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在前面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又应该觉得应该过好每一天，为主过好每一天，所以又是当下。那我们应该如何呢？啊，当我们想着远方的应许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就等就好了。但是我们要马上要过好每一天，我们要马上要做一些事情。那所以，我们今天我们就来通过一些经文，我们来有一些的思考。我估计是。谢谢哈。那非常感谢神哈。当我们想起这个家的时候哈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那些住在 nursing home 的那些人，当他想起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我们现在啊都还年轻啊，我们这里在座的都是年轻人啊，离住 nursing home 还有一段时间，但是有没有想过？那些人他们的家是如何啊？我昨天我就去了 nursing home 看望一个在 nursing home 的姐妹，我就看见这一个在这个 counter 上面放着一个这样的牌子，我觉得非常好啊，跟我今天讲到的内容相吻合，我就照了个相。他说 home 是什么？家就是你心所在的地方，就是家了啊。所以这给我们，当我们说建神家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有一个这样的思考。那讲起今天的题目哈，又讲应许，又讲建立神家，那我就打算从祝棚节开始讲。为什么讲祝棚节呢？因为今天就是祝棚节啊。祝棚节它是一段时间，它不是每年都同一个日子哈，因为它用的是犹太人的阴历啊，就等于我们的农历一样哈，每一年的八月十五都同一天哈。今年非常巧，我们的八月十五就是它的祝棚节开始，它的到了十月六号结束啊。我们现在今天也是祝棚节，那我就想起这个祝棚节哈，这是犹太人的很重要的一个节日。那我们要不要守呢？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守祝棚节呢？啊，假如我们守祝棚节，我们这里有片草地哈，可以找一些帐篷来，然后我们大家在里面睡一睡哈，大家里面沟通一晚啊，我们的小孩子肯定很高兴哈，又多了一个美好的晚上哈。我们的 CY 团队也特别的忙碌了，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守祝棚节啊。我们就是说，因为耶稣来了以后，这些旧约里面的节期、一些规条、律法啊，因为耶稣的宝血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它就 upgrade 了啊，并不是说这个节日不重要， 我们还是需要知道它，知道它的意义，但是我们不需要去守这个节日。那我们下面就讲一下这个节日还有些什么意义哈。我刚才说了，我们还是需要知道这个祝棚节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，还有就跟怎么跟我们今天的题目有相关。那祝棚节了，让我们想起第一个就是神的同在，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祝棚啊，就是纪念当年40年在旷野游走的时候，他们就住在棚里面，每一天都用火柱、云柱来做引导哈，所以的话呢，就是火柱、云柱就是跟他们同在哈，所以当守祝棚节的时候，祝棚节的意义就是知道神的同在。第二个就是神的供应啊，那40年当中，以色列人他吃什么？吃玛纳，天上降下来的。喝什么？喝泉水，有时候没有泉水，摩西就吩咐石头出水啊，就是神供应的泉水。甚至他们想吃肉，神都叫那些鹌鹑过来啊，所以就是说神有丰富的供应。那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，那就是临时性。住在棚里面哈，为什么棚啊？因为它很容易拆卸，也很容易安装。那个火柱、云柱起行的时候一动了，他们就赶紧收拾啊，就跟着走了啊。那火柱、云柱停下来，他们就安营啊。所以他们是常常的移动的，这个帐篷不是永久的哈，就给我们知道这都是暂时的，就是一个暂时的。我们基督徒也知道我们在世上也是暂时的啊，所以这就是祝棚节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些的意义。那当时犹太人他们是有应许的，他们的应许就是神告诉他们迦南美地，就是当时的应许啊，当时的应许就是迦南美地。他们的家是临时的，是一个棚子啊，就可以拆卸的。那就这就是当时这个祝棚节给我们现今的一些的提醒。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了哈，我们下面就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了。那讲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了，大家注意到这是希伯来书第11章啊，这是信心的一章啊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假如有人问什么是信心，大家都会找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啊，信是所见之地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啊，这就是定义哈。所以这一章是讲信心的，里面也讲了很多信心的英雄啊，所以我们也很快的就把这些英雄也稍微描述一下哈，不能全讲，因为它有很多哈，从亚伯一直讲到以诺、挪亚，然后就到亚伯拉罕，然后一堆在后面，到了最后撒母耳，还有众先知。那我们就来看亚伯。亚伯大家知道哈，出了伊甸园以后，创世纪第4章第一个事件就是该隐和亚伯的故事。亚伯是牧羊的啊，这是养羊的啊，他圣经里面说他因着信啊，就把美好的献上，结果了神就悦纳了他的祭啊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的更美，所以就称义了。那为什么更美呢？因为他献的是，而该隐献的是他地里出产的。当时的人是不吃肉的哈，吃肉是从挪亚的时候开始才吃肉的啊。所以当时亚伯他养羊就是为了献祭 啊，就是为了献祭。他从他父母那里知道，当年在伊甸园犯了罪以后，神用一个皮子给他们遮羞啊，他们用无花果的叶子，结果遮不住啊，神就用皮子，当时那个动物很可能就是羊啊，所以亚伯他就养羊，所以神就悦纳了他的这份心思啊，这就是亚伯的故事。以诺的故事就比较简单了哈，他跟神同行300年，没有死啊，直接被接走啊，这就是以诺的故事。挪亚的故事大家也知道了哈，就是神要审判这个世界，神说人类的罪恶已经到了头了，他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，但是存留挪亚的一家人。挪亚听见以后就凭着信心他建造这个方舟，这个信心很大哈，建了120年才把这个方舟建起来，所以这些都讲，这些都是信心。然后他又下面 就讲到亚伯拉罕了哈，然后后面又讲了很多啊，什么摩西啦啊，这个参孙啦，还有以弗大卫啦，这些撒母耳啦，他都有讲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亚伯拉罕啊，他今天的经文就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。亚伯拉罕他的一生是信心之旅，就是他的人生的旅程也是信心的旅程，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一个思考。我们其实我们的人生旅程也同样是信心的旅程。我们刚才说了，我们每一天都是我们这个人生之旅的一小步啊，我们当我们一小步一小步积攒起来的时候，就成为我们的信仰之旅，就通向我们的信心向往的那个地方啊，这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。那么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个经文，就是进入我们的经文，就是刚才大家念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他就去了哈，都不知道去哪，去远方。我不知道大家看见这个经文有没有跟我们的人生经历有点相似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也曾经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啊，就是去到那个传说中的美国啊，我们就在去那里了哈。我还记得当年我来的时候啊，就拿着两个箱子就来了。那我当时读的那个学校，他还有一个开学典礼啊，就把所有的新生，包括那些美国学生都一起啊，包括我们这些国际学生一起。当时没有多少国际学生哈，当时我那个学校全部中国人、中国学生加起来也就50人哈，我都能够几乎每个都能叫出名字的。当时人不多，我还记得来的时候开那个会的时候，就坐在一个美国的中年妇女的旁边啊，她已经是当了妈妈的了，她也是新生，她就问我：“你从哪里来呀？”我说：“我从中国来。”啊，然后她还夸我：“哎呀，她说你真勇敢啊！”我当时还没有习惯美国人这个很容易夸人啊。哎呀，我听他这么一夸，哎呀，我觉得轻飘飘。哎呀，我想想，哎呀，其实我还真是很勇敢啊。亚伯拉罕比我们更勇敢，你看看哈，他去的时候是因着信而去的，去的那个地方是哪里，他都不知道，啊，我们去的时候了，啊，也 知道一些东西了哈，知道去一个地方，在那里可以 有很好的教育哈，说不准还能够留在那里有美好的生活哈。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要得美国为业哈，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哈，我们就说去一个地方想过一个好的生活。亚伯拉罕他是凭着信，他是蒙召而去，去那个地方都不知道在哪里，所以他的信心是很大，跟我们比起来我们就知道他的信心很大。那我们就看下一节了哈。第一就是因着信，因为那里是应许之地嘛哈。第二个就是帐篷，还是 那两个概念哈。一个就是应许，神给的应许，那是远方的，凭信心接受；一个就是当下要生活，他是住在帐篷里面。大家一定会想，亚伯拉罕住帐篷是因为当时那个人不会建房子啊，所以大家都住帐篷。不是这样子的，考古证明当时的迦南人已经有成熟的建筑技术啊，当时那迦南人是住在房子里面的。亚伯拉罕到了那个地方，他没有住进房子里面，他住在帐篷里面啊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哈，就比我们跟我们比起比比了哈。我们来了以后，我们拿了绿卡啊，甚至绿卡没拿，我们就买房子了啊，我们就不住帐篷了，我们就不住 apartment 了啊，因为帐篷是临时的嘛，就住要 settle 下来。亚伯拉罕他为什么住在帐篷里面？他为什么他不住进房子里面去？那很简单哈，因为他帐篷刚才说了嘛，容易搬，容易拆，容易搬，他就是这样子，在这个，但知道这是不确定的生活哈，他就是又拆又搬哈，就是临时的。那问题就来了，还是刚刚讲的那种张力。他既然有那么大的信心，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就去了，然后去了以后他又不住下来啊，跟我们比起来哈，我们信心也来了，我们来了就住下来了，他来了就没有住下来，那为什么呢？啊，下一节经文就讲了这个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建造的。他为什么不住在房子里面，住帐篷？因为他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是什么，是有根基的城，神经营建造的。我们现在回看的话，那个事情就很清楚了哈，这个救恩一直发展到现在，哦，原来后来有一个叫耶稣的上了十字架，哦，原来后来我们因着他可以得救。当时亚伯拉罕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神应许了他，所以他脑海里面隐隐约约有一个概念，那个概念就是说神要他去那个地方是一个有根基的城，而且呢那里是神掌管的。所以他离开了他原来的地方，他原来住的伯尔已经是十分的发达，他宁可去那里住在帐篷里面。就是说他虽然有这么大信心去了，但是他住在帐篷里面。他的应许就是神答应他，他和他的后裔要得那个地为业，而且成为万国祝福。他就隐隐约约知道那里是神的有根基的城，是神经营建造，那里一定是比乌尔更好的。怎么个好法？不知道，就住进帐篷里面去了。这就是亚伯拉罕他的神给他的应许，和他对他这个家这些的 概念，它的反应，哈。那到底这个加跟这个应许，他们之间的这种的张力，我刚才说的，到底作者的眼里是如何看呢？哈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个书的时候，已经是新约时代了，已经耶稣已经来了哈。那我们来看这个新约的作者如何来看待他。那我们就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最后的两节经文，就是我们有圣经的，请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我们读39-40节。啊，我们要有圣经的话，手机也可以；没有的话，我们椅子底下有一些纸皮的圣经，啊，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我们一起来读39-40节。其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大家看见了哈，还是有应许，应许就有了哈，但是呢，得到没有啊？还没有得到。哦，他讲的那么多人都是这个 category 哈，他从第一开始说信是什么哈，给了定义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未见之事还没有见，就已经有确据了。然后他就讲刚才说的亚伯啦、以诺啦、挪亚啦、亚伯拉罕啦，下面雅各、以撒啦、哈妓女拉合啦、哈摩西啦、参孙啦，全部一大堆人，全部是这样的哈。就是什么？第一有应许，第二还没有得到。除了亚伯拉罕，我们随便选一个例子，比如说雅各，是吧？他有没有应许啊？有啊，他的应许就是从他爷爷得来的应许，是吧？亚伯拉罕得到了应许，这个应许就给了以撒啊，这么多儿子啊，以实玛利没给，其他还有一堆儿子的，后来生了一堆，没给，只给了以撒。以撒两个儿子。这雅各了啊，他不傻啊，他知道这是好东西，所以呢，他招就招在了他不是生第一啊，他哥生第一，他生第二啊，他就想办法用红豆汤把这个长子的名分换回来啊，而且还想办法啊，就是装成他的哥哥，骗了他哥哥的祝福啊，那个他父亲的祝福，拿到了这个应许。他这么辛苦拿来的应许，他得着没有啊？弟兄姐妹们，他得着没有啊？他过的一辈子，
两段的时间，
挺苦的。
我认为是大放厥词。
他的寿命比他父亲，他只有147还137，我忘了。他的父亲175岁啊，不，他的爷爷175岁，他的父亲180岁，他只有。137还是147，我忘
了。他
比他短，他的命很，他挺遭罪的哈。你看他一辈子，到了最后，他也只不过去了埃及，还是寄人篱下。到了最后，他跪在床上敬拜神的时候，给他儿子祝福的时候，他离世的时候，他没有得着这个应许。所以他到了最后为什么说我的遗体一定要回到那个地方去，他没有得着这个应许。但是这个应许很厉害哦，有没有想过啊？啊，这个应许好到什么地步啊？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那更美的事。美到什么程度啊？以致假如我们拿不到，神就觉得不美，不完美，不完全，啊，用我喜欢说的话来说，就是说，神就一定要我们拿到这个应许， 假如我们拿不到，神就不开心啊！我就这么形容他了哈。有一个妈妈，这是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个妈妈，她觉得海参是一个非常有营养的食物哈。你看胆固醇又不高，又养分又很高哈。虽然贵一点，这是一个好东西。这个妈妈就要这个孩子熬汤给他这个孩子，你来吃这个海参，这个海参是个好东西。这孩子就不肯吃，他说这个海参看上去像一个虫子，我不吃这种虫子啊。这个妈妈就想尽办法，就哎呀，这东西是好啊，你赶紧吃啊，是不是？最后呢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，这个孩子就吃进去了啊，这个妈妈就高兴了。神也是这样啊，神觉得这么好的东西，我应该给这些人哈，给我爱的这些人类，也给他们，他们拿到了我才开心，他们拿不到我就不开心，啊，是不是不开心？不知道啊，就是他，当然神的情感不是我们可以描述的，我用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，神让我们拿到了，他就开心，啊，到底是什么？那我们就接着来看另外一段的经文，同样是讲这个住棚啊。我们今天讲我们的家啊，家就是最早的概念，就是棚子里面。神建立了住棚节，就是纪念以色列人当时临时的家啊。我们刚才也讲了哈，这个概念一点一点的清晰。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知道根基的城，他知道是神掌管的。那到了下一个，我们知道那个应许是更美好，那一定是一个更美的地方。住棚节，耶稣有解释，耶稣不是明确的解释，但是耶稣了讲了哈，就是刚才说了，更美的家乡是什么？还没有得着，但是更美，如何呢？这个要到新约里面去，这个新约哈，新约跟旧约，旧约就是大家知道了，就是神把律法赐下来哈，神给我们一些规条哈，我们应该做的一些的规定啊，给我们一些立了一些规定，然后呢，让人类去照着做，然后人类以色列人啊，选了一个小小的民族以色列人去实行，结果以色列人失败了哈，于是耶稣就来了。这个新约来到的时候，这个证明律法是不能够救人类的，于是要凭信心啊，人类要靠信心。所以的话呢，我们讲起这个我们的圣经哈，我讲过好多次了，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启示是最完整的，就是叫做救赎的启示啊。圣经里面很多启示它都不完整，但是救赎的启示整本圣经都是讲这个，讲的十分的完整。而且圣经里面的高峰点，就是它的高潮之处，它的精彩之处，就是耶稣钉了十字架，所有的人，旧约的人，他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是如何，他们的信心是怎么呢？他们的信心是向前看，像亚伯拉罕哈，他知道 something， 他知道神答应了一些什么，但是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，他就凭信心，他就答应了，就跟随着神那个答应，他就去走。他知不知道那是十字架？我相信他不知道，但是这是神应许，前面有好东西啊。所以旧约的人他是向前看，前看十字架。当耶稣上了十字架以后，那这个神赐下特殊的恩典哈，特殊的启示，然后圣经写完啊，这个启示就完整了。然后我们人现在呢，就是往后看， 我们就回看十字架，所以一直都是全部人类都是看这个十字架，所以就是刚才的那些，我们对家的概念，我们对应许的概念，我们的这种的张力还不能够得到解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解决方法一定是在耶稣那里。果然也是，哪怕是祝棚节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那最大之日。节期的末日，节期就是祝棚节了哈。祝棚节有好多天的哈，七八天，最后那一天是圣日，那一天最浓重啊，所以那一天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”节日是最大啊，就是最后一日最大。耶稣为什么高声说人若渴了呢？这是有原因的哈，因为我刚才说了，在祝棚节里面，以色列人就开始回忆他们之前啊，在我们当时啊，在旷野的时候，我们的祖先做了些什么哈，就是神又如何有恩典，一定提到他们没水喝的时候，摩西吩咐泉水，第一次击打石头，第二次吩咐石头出泉水啊，击打石头出泉水两次，一定讲过这个哈，就是说他们讲到人类渴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：“你们若是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”而且这个渴还是不一样的，以前的那些水喝了还在渴啊，就等于我们现在喝水啊，喝了等会又渴又喝哈，那是以前的水。耶稣的这个水来了以后，他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信我的人，如经上说，从他腹中有活水江河要流出来。”非但不渴，而且从腹中有活水江河流出来，这是一个新约的应许。大家要是看三十九节哈，我没有打出来，要是看经文三十九节，我们就知道他讲的是圣灵的降临。耶稣说：“你来到他这里，来到耶稣这里，你有了圣灵以后，你的这个腹中啊，可以有活水江河流出来。”就是说神的恩典多到一定程度啊，多到了我们自己都承载不下，多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这些恩典可以出来流出来，成为周遭人的一个的祝福。所以为什么神为什么非要我们得到这个应许啊？不得到神就不开心。神让我们得到这种的应许。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哈，它的上下文。它的上文就是说，那些人啊就问啊，耶稣你去哪里啊？耶稣说：“我去的地方，能不能去？”啊，然后呢，啊，这个前面是这样子哈。就是那些人想的，以为耶稣就回到天家去，耶稣并没有回到天家去，就叫他的门徒也马上跟着去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现在还不能去，但是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然后有活水江河流出来，成为身边人的祝福。”耶稣指着说的这个家，实际上并不是说我们想象的啊，我们建造神家，这个神家在天上，不是这样子啊。神要我们还留在世上，然后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就一起来建立神的国度。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耶稣应许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出来， 那个丰富的程度，我们可以从我们腹中流出来，还能够影响周遭的人，还能够像活水江河一样流出来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现在要讲我们的布道大会了哈，就是假如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，看我们过去上个星期办的布道大会，那我就要先讲一下，我们现在的人也有一些促销大会哈，一不小心我们就把我们的布道大会跟促销大会就联系起来哈。这促销大会就是啊，我们首先要办一个促销大会哈，我们会来多少个人啊，先估计一下有这么多人来，我们要准备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材料哈，让这些人来到我们当中，然后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促销了啊，要把我们的产品卖给他，然后卖出了多少啊，第一就是看看来多少人，第二看看卖了多少啊，然后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来计划。假如这个促销大会达到了目标了，我们就说哎呀，这个促销大会非常的成功。假如不是，我们就说嗯，这个促销大会不成功。这是我们人的看法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不是这样子啊，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看见。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看见哈，因为我们看见什么了，我们回看到刚才希伯来书最后的那个经文哈，亚伯拉罕得到了应许没有啊？没有得到。你要是用人的眼光来看，亚伯拉罕其实挺失败的。要是用纯粹是用人的眼光来看，他住在乌尔不是好好的吗？乌尔当时已经很发达了，然后他到了一个地方去，那个地方用我们现在的不是很好听的话来说，就是一个鸟不下蛋的地方，他就跑到那里去住帐篷，然后挪来挪去挪来挪去，到了最后他就这样了啊。雅各也是啊，折腾了半天死在了埃及，也没有得到神说的应许。所以我们当我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，我们如何来看见我们实践信仰里面的每一步，我们实践信仰的每一天啊。我更喜欢用的是搭卷子的方式哈，就是说我们每一天就是过好每一天，我们就觉得每一天神都给我们一个卷子来回答啊，不一定每一天的，每一个事件，每一次碰到一些好事，碰见一些难处，或者经历一些事件，每一次都是神给我们一个卷子来回答啊。在座了有很多是在学校当老师的哈，你们也知道，你们的卷子发下去，有时候学生觉得很容易，有时候学生觉得很难，是吧？那当学生的他没有办法控制，是吧？他只能够根据无论难和易，他都要把这个卷子搭好。我们就是这个学生，有时候这卷子很容易，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尽量拿高分，是吧？假如我们拿100分，我就不拿99。但是有时候卷子很难，我的水平我只能够可能拿40分就满分了，这个时候我还是要努力去搭好。假如我拿到40分，拿到39、38分，在神呢就是一个 A 了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的那种张力哈，一方面这个应许在远方，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好每一天的事情。我们如何来做？当我们用这样的思想去思考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的布道大会其实还挺圆满的。首先我们看见大家都 非常的努力哈。这一次我是可以说我来了这里大学城也有四年了哈，这一次我看见弟兄姐妹的那种的火热，那种的配合啊，无论是啊我们的啊这个 promotion 的团队啊，无论是场地准备的团队，准备食物的团队啊，无论是敬拜的团队，还有啊青少年儿童看顾的团队啊，还有交通的团队，还有负责游戏的团队，
我在准备。
每一个人拿到任务以后都非常认真的去准备啊，我们的弟兄姐妹也都很火热的参与，这看见一种团队的精神，还有一种火热在我们当中哈。这次结束以后，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他就病了，我相信他们可能是感冒啊，也可能是太辛苦的缘故。感谢神，我真的感谢神，我看到这个众志成城，就是这种的火热哈，这个是要感谢神。而且我们也看见这个做神的圣工哈，不是那么容易。我上次去派单张的时候，跟弟兄姐妹去派单张，就已经经历过了哈。就是你这个单张塞进去，人不拿你，不要，就这个动作，就这个动作哈。我们是碰见这些，知道这个福音的不容易。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的提醒，一个学习哈。亚伯拉罕一生的追求，他也经历了很多的难处，也是不容易，但是他凭着信心，他走完人生的时候，你看希伯来书如何来评价他，这是上帝的视野。现在网络上流行这样的说法，是上帝的视角，从上面看下来，神看见了什么。我们一个基督徒出来侍奉神的时候，要一定要记住一件事，我们不能用我们果效来作为我们衡量我们是否做得好的意义，否则的话一定会出问题，要么你就 burn out， 要么你就有各种各样的摩擦啊，各种各样的事情出来，一定会出问题，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哈。所以的话呢，我们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学习些什么呢？我觉得有很多学习的哈。这次的布道大会看见大家彼此的配合，而且当中呢是有一些小摩擦的啊，就是这个团队我这个要做这个，这个团队做那个，这个 resource 就这么一点，是如何来分配，或者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这样做，那个事情我觉得那样做，没有对和错，大家都是为了神，如何来合一呢？这些都是我们思考。假如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能够思考到像这种我们实践信仰的过程当中这些的难处，这些的困难，这些的摩擦，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部分，就是我们背着十字架啊，十字架钉死我们的老我的这么一个过程，那么我们用这种的眼光出来服侍，那我们生命一定就成长。当我们用这种眼光去看这一次布道大会，那我们的布道大会还是圆满的。我并不是说我们每一步都做得很好啊，一定不是的，一定有学习的地方。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现在有一个反馈意见栏啊，希望大家给我们多点的提醒，我们只要做得不好，无论是哪一个方面，一起总结，一起合一，一起继续向前走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建造神家的时候，当我们看见远方的应许如此的美好，而我们建造神家的时候，我们所遇见的困难，我们如何来看待，如何来在当中实践出来，这个就是我们布道大会我们从中学到的啊。所以希望今天也通过一些小小的分享啊，一些思考，我们来看待神给我们的心意啊。神为什么有一些东西 让我们希望我们得，假如我们得不到，他就不开心。而当我们得到这些的时候，他那个应许并不是自自然然就让我们啊觉得很舒畅啊，觉得就一帆风顺就很美好，不是这样子。当这个信仰落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经历很多的难处，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不可能不经历一些挣扎一些挫折的。这就是今天我们来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，通过几节的经文给大家的一个鼓励，我也希望大家给我们领导团队一个鼓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学习，学习彼此的搭配，彼此的原谅，彼此的欣赏，彼此的鼓励。因为主啊，这是你的美意，也是亚伯拉罕他生命历程的一个缩影，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一定要经历的。求主保守我们，记住神的应许，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家。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